今日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至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赐的神曾在耶稣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今日有汤伟明传道同大家正道，题目是目标一致，请汤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好了，今天不经不觉就是彼得前书讲讲下都去到我这里手上呢，已经是最后一章了。而这一章呢其实很特别的，因为五章的第一节的开头是所以，其实这一整章的经文呢其实是扔下去第四章的。第四章是讲讲神的管家，你为主去受苦了，所以去到今天我们就读刚才那段经文的一部分。那彼得在这里去作出一个提醒给当时的弟兄姊妹，提醒他们，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是什么？你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呢？其实彼得是要提醒弟兄姊妹要预备准备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对于信徒来讲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不是只单单给当时的就是彼得去牧养的当时的弟兄姊妹，这个功课由当时到现在几千年都是一直要去学习的一种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预备跟这个魔鬼去争战，一个属灵的状态去争战。即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这个正正就是彼得要提醒当时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然后彼得他就将提醒的内容去讲，就是你们要准备面对什么呢？仇敌的魔鬼，因为他就好像个狮子一样，他周围周围去找一些可以吞食的人。这个彼得去用魔，即是去用狮子去形容魔鬼。当然这个状况可能狮子在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象征，不过他是用这个方法去提醒当时的弟兄姊妹，这个凶猛的野兽其实随处去找一些可吞吃的一些目标，而这些目标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讲到魔鬼，必然一定可以去尝试去理解魔鬼究竟是什么。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的一节就讲了蛇被田野中一切的活物都搅浑。有即係拉比神學嗰啲啊，即係用猶太教嘅一啲嘅哦，呢條只係一條蛇嚟嘅啫，關魔鬼咩事咧？咁但係喺我哋即係歷代嘅可能一啲教父啊、神學家知道蛇就係類比緊魔鬼，佢狡猾，大家可能有印象呢個故事，一定係好熟悉。即係呢條蛇，佢令到夏娃去質疑上帝嘅話語。去质疑，去令到夏娃对上帝的话语有动摇，以致到他跌入了可能他的圈套，令到夏娃和亚当就食了树上的动物。魔鬼就是用这些方法去引诱人，去将上帝的话语去令到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样呢，令到你对上帝的话语有一些 唔確定，引誘你透過唔同依啲嘅方法去嘗試去將我哋同上帝嘅關係拉遠。然之後，我就引用多一段經文，就係、是《路加福音》。呢度係講耶穌對彼得去講：啊，西門，西門，即係彼得，撒旦要得著你們，因為佢好似西一樣，就好似麥子咁樣西出。呢、这個意思咧，講緊上，即係話俾阿耶穌去話俾彼得聽，魔鬼隨時隨地都會進入喺人嘅生命入邊，唔覺意就會進入咗你嘅生命入邊當中。你可能你唔留意，你唔察覺。其實你如果我哋如果熟呢段經文嘅時候，其實延伸落去咧，其實係講緊耶穌話俾彼得聽，你將要三次唔認主。嗱，彼得就話：我唔會嘅，我愛主，我唔會做呢啲嘢。但係最終個結果係咩啊？佢係的確做咗一樣，即係佢覺得自己好難接受嘅，就係、是、真係做咗三次唔認主。亦係因為咁樣，彼得正正因為佢經歷過呢一種嘅光景，佢經歷過被魔鬼吞噬嘅一種經驗，佢知道魔鬼點樣將佢嘅生命去挪走咗，以至到佢同上帝同主嘅關係遠離。知道喺聖經入邊記載彼得，當佢三次唔認主嘅時候，佢嘅內心入邊好有慚愧，遠離咗上帝，直頭同上帝做嘅嘢，同主耶穌做嘅嘢係冇任何關係。佢唔再做使徒，去翻做翻一個漁夫。如果你記得喺約翰福音二十一章開頭，佢講佢憂憂愁愁地坐喺加利利湖度，魔鬼就係好想去將信主嘅人去拉攏佢遠離上帝。所以彼得佢清楚知道魔鬼撒旦最中意或者佢最想做嘅嘢。彼得可能你会见到耶稣呢度入边有句说话嘅，大家可能仔细啲留意嘅时候，撒旦要得着你们，唔系净系得着一个人，唔系净系得着彼得，佢目标系要耶稣嘅门徒，佢系要目的系要将信主嘅人透过佢嘅方法，令到佢同上帝嘅关系拉远。以致到佢唔同上帝嘅关系拉远咗嘅时候，佢去察度呢个上帝，以致到佢做一啲嘅嘢，然之后离开佢。所以彼得喺呢一度，彼得前书五章，佢嘅对象唔系净系单单去话俾一啲可能未信主嘅人，佢就更加仔细去想表达嘅，魔鬼唔系想净系吞食一啲未信主嘅人，而系魔鬼更加喜欢中意一啲信主嘅人。当你越信主，你越虔诚嘅时候，其实魔鬼就最中意喺啲人嘅身上去预备一啲唔同嘅时机。当你有一啲意欲啊，做咗一啲唔同嘅事，佢就会引诱你。所以魔鬼最终佢唔单单佢系想吞噬信主的人，其实他的目标更加容易去理解，他就是很想将信主的人离开上帝。他的目的是什么？瓦解耶稣基督的身体，最终是什么？不再相信这个主，甚至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有主在这里，这个世界不需要有神的，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谎话。他目的就是要令到信主的人要离开上帝，这个世界信上帝吓唔系真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确跟我们所信仰的有背道而驰，甚至乎这个世界成日开始慢慢讲基督教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宗教，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其实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要预备去面对这一种属灵的争战。所以彼得去提醒当时的门徒， 当时的不同的弟兄姊妹需要准备去迎战，去面对这种作战。有即是可能有差池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进入了撒旦魔鬼的圈套，他就会吞噬你，以致到你跌入了他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够翻身。所以当我们去知道的时候，魔鬼撒旦最喜欢就是在我们这些口讲话很爱主的人。我尝试给个例子，大家去尝试思考一下这种的方式。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觉得对于教会的破坏大一点，还是一个信主的人对教会的破坏大一点呢？没错，一定是信主的人对于教会的破坏性是可以很大。我尝试拎了一些例子，尝试去给大家去理解。即是在图的我的左手边，我不能够开样，不知道，即是在华人文化呢，很喜欢做一件事，就是邀请一些明星啊，邀请一些艺人啊去做报道会的。即是这是一个很经常的一个报道的手法，的确是的。即是这一种的方式是吸引很多很多未信的人来到这里去听他讲一些见证，讲他怎样跟上帝的关系，怎样去和好，怎样上帝的拯救，怎样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令到他能够可以脱离以前的罪。啊，这一刻上帝拯救我了，我见证到这个恩典了，好想你们一同去接受这个恩典。但是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好的，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好的见证，以致人可以透过他的分享而获得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最难处就是这些所谓的讲见证的人，他的生命的状况是不是真的一个那么敬虔呢？可能我理解的一些可能艺人那一刻台上面讲话很熟灵啊，很爱主啊，很想跟上帝亲近啊，但转过头这些新闻出来，不是吸毒啦，不是就去包二奶啦，不是就去做其他一些不好的事。你知不知道这种的方式是对于一种未信的人，啊，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你不是讲到自己咁爱主，几咁伟大，讲到哇上帝点样拯救你嘅，点解你会做啲咁嘅嘢嘅？带嚟嘅破坏系我哋唔能够想象。我曾经即系我嘅经历啊，我以前细个即系我妈嗰边咧，全部都系基督徒嚟嘅，除咗我妈咪唔系基督徒之外咧，我啲阿姨啊、舅父啊都系基督徒。咁以前細個啊，啲阿姨成日都會叫我翻去教會嘅。咁但係啊，咁即係我媽又唔信噶嘛。咁但係又唔會叫我成日翻教會嘅。咁但係咧，大時大節啊、聖誕節啊、父節咧，就唉，不如你去教會啦，係啊，去自己出去玩啦。咁我就有教會啦。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重要問題，最重要嘅問題係我入邊一個親戚個舅父，佢係一個傳道人嚟嘅。啊，成日都喺我哋。即在我們的親朋裡面又說，啊，上帝怎樣啊，怎樣要這樣做很多事啊，又要說，啊，怎樣去做一些很有愛的事。但是我經歷了一件事的時候，當我婆婆過身，整個家族因為我舅父的緣故去爭家產。一個平時說愛的人，原来当他都见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可以破坏一个家庭，破坏整个家族的气氛，令到好地嘅即系我阿姨啊、我妈好嬲。所以喺我以前细个，我好憎基督徒，我都冇谂过自己应该会做基督徒啊，仲要做埋传道人添。呢一个带嚟咗一个好大嘅破坏，我的印象就是基督徒，超都是一样的啫，冇分别，是不是？都是一个，所以这种的见证，不是单单你能够想象，是会引申到一些很 好外圍嘅一啲嘅唔同嘅事情，一種嘅漣漪效應。咦，原來基督徒係咁樣噶？依個其中之一個，隔離右手邊一個好似個人物嘅，唔知大家熟唔熟一個韓國嘅教會？呢個教會好犀利嘅，韓國全韓國最大嘅教會嚟嘅。佢個依間教會個名叫做預義島純福音教會，而依個牧師就係趙容基牧師。你熟唔熟咧？是一个很犀利的，就是一个 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讲了很多道，他的教会有八十几万人，他不是只是韩国最大，他是全球最大的那时候。但是他2001年被人揭发了他贪污，他在教会里面贪污了130亿韩币，我不知道除回几多加币，我不知道。一个这么熟灵的一个人，而弟兄姊妹这么敬仰他，你知不知道带来的破坏多大？当时的教会出现了，即是很轰动的这个事件。韩国有很多的报道啊，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啊，去追访教会啊，有些不同的。即係我用一些 很老土的數字，即係頭先講八十幾萬人的一個大教會，因為依個緣故得翻唔夠60万人。啊，當然啦，60万人都很多啦，但是佢流失了20几万嘅人嘅信徒，因為對於依個牧者所做的失誤，而佢覺得不能夠接受，破壞了佢對信仰上面的一些根基。弟兄姊妹，撒旦最喜欢做些什么？刚才讲了，最喜欢找一些好像很熟练，经常口里面讲很爱主的人。真正去到挑战的时候，你够不够胆真的时常都有一份敬虔的心在上帝度呢？但是越熟练的人带来的破坏力，带来那种影响性是越大的。所以在这里彼得去尝试告诉当时的信徒，我们是一个管家，愿意去为基督受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去作一个上帝看为好心意的一个门徒呢？彼得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要准备去迎战魔鬼撒旦无时无刻的对人一种的试探。所以彼得在五章里面，因为我没有去涵盖那么多，其实彼得里面有讲，在第一节至到第五节里面，他有重点地将某一些教会的角色去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位置，知道他们的身份，要作一个怎样的上帝的用人，以至到他站在那个位置能够去预备魔鬼撒旦这种的试探。而其中一个就是讲长老，在五章一至四节里面这样讲，作长老的，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和分享后来所显现之荣耀的，劝勉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要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合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冠冕。这里他表明一个角色，就是长老。那长老是什么呢？我突然 highlight 了这几个东西，待会我会再讲。我要从圣经里面去看一下长老是怎样的。在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里面这样讲，这里是当时扫罗和巴拿巴 在安提柯建立了第一间的教会，而一间教会里面也是曾经讲到讲过是第一个称呼基督徒的一个地方。而这里也是记载着为什么要选这个长老出来要交托给他，是因为当时的使徒他要去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如果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了一些牧养的人那会怎样呢？所以他就选立了长老，让他即让扫罗即是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了去做上帝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仍然有人在这个群体里面去牧养他们。所以他将他们选立出来的弟兄姊妹是为他们的禁食去祷告，他期望他们能够在上帝的群羊是牧养着，应该是这样，希望他们能够牧养上帝的群羊。然后在圣经里面去形容长老是什么呢？这是提多书的一章五至九节，很长的，但是我不会逐即是不会成这么长读完，我抽一点。设立长老其中一样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是一个即是端正的人，是一个不会犯事的人，并且他是一个好不会做一些不好的正直善良，这些很基本，我们去理解一个好的一个信徒的个榜样是需要有。但是作长老的他需要更加是什么？坚守合乎教义可靠之道，就能将健全的教导劝勉人，又能驳到争辩的人。长老在这个群体里面他是要牧养去教导他的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上帝的道理，他要将这个上帝的真道透过这个长老这个领袖以至就传递到上帝主耶稣的教导在他们的群体身上。最重要另外一件事是要明辨是非，将一些不对的东西他要去 judge，要去要纠正。所以彼得他透过这一个长老的角色话给当时的信徒听，长老这一个领袖需要具备有的就是这些条件。他的职责很阔的，我只是上次涵盖一下，我简略地抽了一些经文，大家你可以抹下他自己看，你可以回去看一些很关于长老入边去做嘅嘢，去管治教会，去管理教会，去牧养佢哋，甚至乎去讲关于信仰嘅问题。呢一种系讲紧信徒同即系一啲领袖之间嘅关系，要让佢哋能够喺佢哋嘅身上能够认识我哋呢个主究竟系点，并且佢仲要喺属灵生命上边去扶持住佢，让佢能够喺高高低低入边。去帮他继续去走上帝的路，并且会为信徒去代祷，而最终长老更加需要去牵涉一些关于信仰上的问题去解决它。所以你会发现长老这个角色好像一个牧者，要他牧即要关顾当时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属灵生命有依靠，以致到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主，是一个怎样去亲近上帝，怎样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去见证上帝。所以彼得对长老有几个要求，刚才我 highlight 了几句，我尝试化作一个短句子，就是他对于长老是有一些要求，就是什么？要作耶稣受苦一个见证人，他要分享上帝为什么为我们而死，而同样我们怎样背起上帝的十架，然后去走在上帝这条道路上，以至我们能够将上帝一份真实，将上帝这份的盼望去带到在不同的人的当中，并且还要分享上帝的荣耀，而是说他的经历能够将他的经验 带到去弟兄姊妹，以致到去属灵生命上面有成长。更加就是劝勉当时的信徒，就是让他们的生命知道，咦，原来是需要有同行者陪伴着他们，以致到他们能够成长。这个就是彼得对于在当时的教会一些所谓的长老的一些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魔鬼撒旦就是要准备要吞噬一些信主的人，而长老的角色就是要帮助这些信徒去理解上帝的话语，要理解上帝怎样在他们生命上面去做的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一度长老他的角色就是牧养这群羊群，以致到他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的确是的，我认识很多一些教会的领袖，他的确可以 很熟灵，他甚至乎他愿意将他所有的时间摆在教会上，就算他自己几个忙碌的工作都好，他很清楚作为教会的领袖他需要 去背起一些的重担，就是如何去牧养上帝的羊群。我们的教会的长老都是很愿意付上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甚至乎我以前在牧会，我有一个弟兄，他在大学教书，很忙，忙到甩碌的，即是你大学教书不是一件容易，最重要是什么？改卷嘛。他跟我说试过他改卷啊，改成900分的，哇，是不停地去改，即是日与夜，夜与日地不停地去改，但他仍然他将很多的时间放在教会上，他跟我去探访，跟我 去不同的长者啊、青年人啊、一些不同的家庭啊，又会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乎他就算几忙都好，他愿意去教主一学。我经常跟他说、我不想做死你、如果做死了你，我就少了一个同行者了，我就一个自己搞了。但他跟我说、上帝既然彼得这个位份我 我能够尽力去为上帝去做。的确是有一些好的属灵的一些的领袖是在个群体出现的，同时间彼得不单单要求教会的属灵的领袖需要有这些的要求，但是彼得同样他会跟当时的弟兄姊妹去讲，可能有一些的人不合乎的要求，就是刚才这样说，可能就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可能有一些的属灵的领袖为了某些的目的而去做某些事，即是可能他想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所以他先做一些的职位，先做一些某一些的教会的一些的可能一些的领袖的一些岗位，可能很想得到人家的认同，得到人家的吹捧，令到自己感觉可以有一种有一种存在或者荣耀感，甚至乎可能做某些的事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就是可能就是在我一些认识的一些的熟龄的长辈，可能在一些的机构里面，因为他可以做一些很特别的职位，可能在某些医院去做什么总监，跟着可能在某某大学里面做一些的校董，但是他做这些的角色，即是我讲的这些是有宗教成分的医院，在香港有宗教成分的一些大学里面，他的目的是不是纯粹为自己、不是，他的目的不是纯粹为这个群体，他只是为自己能够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他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游水的嘛，有些人、可以拉拢他啦，令到他可以呢、就是、认识到一些、权贵的人啦，为了某些目的而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彼得就跟当时的弟兄姊妹或者一些属灵的领袖去说，我们需要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 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作上帝的领，一个上帝使用的人，一个领袖去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谦卑。很多时候，就是当你成为了一些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很多的射光，就是照射，就是一些射灯就会 spotlight 到在某个人身上。可能在你成为了教会的领袖的时候，自然可能有一些人因为你的缘故而、哦、可能会跟你可能有一些的关系的建立啦，甚至乎可能你讲的东西很认同啦，以至你感觉哇，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高处不胜寒的意思就是，当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不觉不觉地可能你会成为了一个骄傲，或者一种在我欲念上面一个贪婪的一些的事情衍生出来。而魔鬼撒旦就最喜欢在这些位置上面等你落答，当你有些什么行差踏错，我就准备就借你了，吃了你，你不知道，但是你不觉意地容让这件事放在自己生命上面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了一个缺口，让魔鬼撒旦进入我们的当中。所以我有一句座右铭的、这句座右铭 是我自己、对上帝的一种的承诺的，即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当我要去牧养教会，我有突然祈祷上帝给我意念，给了意念我，后来之后将这个意念我写下去，我永远都记得。因为我当我去不同的教会做亚派有些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写下来的，即是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我建工我都会写下去、哦、我读神学的时候都会写下去，甚至乎我来到 VCAC 的时候，我都将这个 statement 写了下去。是什么呢？让我分享给大家。我要成为一副眼镜，让弟兄姊妹因为这副眼镜看到上帝。因为这副眼镜我只是一个器皿，一个辅助的工具，去提醒我，我只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看到上帝。即是让我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即是我都有分享过，可能在香港牧会一段时间。我未来香港之前，我在我牧会的地方，我是一个即是管理教会的一个角色，可能我要策划教会的一些未来的方向，要管理同工，要牧养执事，又要牧养由老至细，所以由头到尾我都要去。一个三十出头的人就要管理教会，其实是很容易骄傲，是很容易权力的确可以令到人腐化。依据的座右铭提醒我，我不是要求我自己做的事要得到人的安慰，上帝使用我只是上帝使用我一个渠道，我能够做的事是要让人能够对焦，不在人道，要让他们知道对焦的在上帝道。我做事多么厉害没用的，如果弟兄姊妹没有成长，我就没有意思。而我最重要的角色是要让弟兄姊妹透过我的经历分享对上帝的话语，意思到他们能够知道上帝在哪一道。谦卑的意思是说焦点不是投射在自己，而是我们要将这个焦点放回在上帝，在主耶稣当中。保罗都说过，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荣，凡事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真正的谦卑是愿意放低自己交给上帝。 这个才成为到一个可以让人去同样一起去经历上帝。如果那些人只是跟随我，哇，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因为我而缘故而跟随我，而去看不到上帝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是这个空间就准备吞食的。因为你眼睛里面只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得到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可能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属灵的领袖，他需要的是什么？去让弟兄姊妹看到上帝。我们做的事只是上帝一种的渠道工具，以致到人能够透过我们去认识主。所以谦卑在主的面前是要将自己去将自己放低交给主，这个是最难一件不容易的事。刚才讲过了，讲到属灵的领袖嘛，即是 他在一些角色上面是有一些位分，是最难的。所以彼得提醒教会一些的领袖，他们需要警醒，提醒他们不要容让贪婪贪念放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最终他们如果只是看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的托付。而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刚才我讲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讲我没要你，即是彼得对当时的长老讲，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其实这句说话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里面，耶稣对彼得去讲同一句说话，你要喂养我的羊。喂养和牧养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希腊文 for male。 可能彼得前书是 for mating， 即可能一样的字根是一样的，意思都是讲牧羊的意思，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耶稣去托付彼得，你要去牧养我的羊。然后这一度彼得去托付这班属灵的领袖，你要牧养神的羊。这个是上帝透过耶，即透过主耶稣将这个很重要的东西交了给彼得，同样彼得将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交了给当时一班很重要的领袖。牧羊是要传递的，所以刚才我们的经文他说要作榜样。榜样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身上获得到好的东西，然后能够成全下去，这种才是一种的牧羊。我们作为可能长老，作为群体里面的属灵的领袖，我们是要想怎样成为一个榜样，以致到一些平信徒透过一些属灵的领袖，以致到他们知道，哦，原来怎样牧养或者怎样去敬虔上帝，他们的生命透过他们所做的见证，以致到能够看到上帝在我们的当中一同经历这位主。所以榜样是能够成全下去的，所以我们牧养是应该要能够去成全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过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作一个谦卑顺服主的人。而彼得前书去到五章五节里面，在开头了，你作年轻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句子有少少我想纠正，即是年长这个不是讲年纪大的问题，他原文都是讲 elder， 即是讲长老，即是年轻的人都要顺服长老。彼得去透过年轻人和长老，其实去概括了一个教会一个整体，就是一班属灵的领袖和一班平信徒。当一班属灵的领袖去明白自己的岗位，明白自己的角色，去牧养这班弟兄姊妹的时候，年轻的人会透过他们的身，可能他们的行为，透过他们的服侍，能够学懂怎样去服侍群体，以致到他们能够承接上去， 最终可能啲年轻人，即系讲紧啲平信徒啊，可能有一刻佢就会成为咗一啲嘅长老，成为咗教会嘅领袖。同样因为呢种嘅成全，去牧养呢班上帝嘅羊群，唔系牧养自己嘅羊群。你要听清楚，神对彼得讲牧养我嘅羊群，彼得去讲牧养神嘅羊群。我哋系个焦点系要让呢一班会承接落去嘅人，延续去牧养上帝嘅羊群。因为点解要预备去准备去征战，准备预备去面对撒旦嚟到人嘅当中入边去尝试去搜掠我哋。同样呢段嘅经文，佢好轻描淡写哦，即系年轻人啲平信徒哦，你都要众人都要谦卑，要顺服。同样同一班长老角色都系一样，都系要谦卑同顺服。其实系嘅，我以前未做一个传道人嘅时候，一个平信徒都会对一啲牧者指指点点，唉，讲嘢都又咁，唔知讲乜啊，我唔中意你啊，你嗰啲政策唔啱啊，你点样咁，好多指指点点嘅。我都是其中一个人，但是这里让我们去学习一件事，谦卑不是只是单单领袖要谦卑，每个平信徒都要谦卑，焦点不是射在你身上。我不是来到教会你要人服侍我，我有需要，不是，来到这里是彼此的服侍，去学习怎样去看上帝的工作在个群体上。同样要去学习上帝为何会去呼召一班属灵的领袖去管理教会，我们都同样去学习怎样去谦卑在上帝面前，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上帝的工作，而不是去挑剔，甚至乎去挑引一些的时段。这种的谦卑同样都是应用在平信徒身上，我们都需要去顺服，去学习上帝给人的功课。因为骄傲不单单敌挡神，是因为骄傲你会招致这只狮子在你身边出没。当人的骄傲出现的时候，教会就会出现纷争，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不是你说我说你，不是你觉得不好，是你错。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撒旦就最开心，因为你们已经进入了我的罗网，教会就会可以一息间会发生了好像一场大战一样。近来我认识一个很敬重的牧者，我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很不良好，因为他牧养的教会出现了纷争，有些信徒觉得这个牧者在教会的牧养不对，去挑剔他，甚至乎去奚落这个牧者，出现了一些撑这个牧者和不撑这个牧者。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很不开心，我不是只单单这个敬虔的，我很敬重的牧者，他要面对这个状况。而我心痛的是，为什么上帝的教会要这样出现呢？大家不一致的情况，是否就要导致大家要有很大的激烈的争辩，甚至乎我要 去诋毁，甚至乎去尝试用一些方法去奚落一些同工呢？我们这个属灵的群体的对象不是自己人，我们的对象应该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魔鬼。但是正正因为我们留有一个空间，让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只是看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看不到上帝的时候，魔鬼就会去到我们当中，他会让这个群体分裂，他会让这个上帝的身体瓦解，最终可能这个教会遍体鳞伤，最终魔鬼撒旦他赢了。所以我们作为上帝 的儿女，我们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建立在耶稣基督磐石室的建基于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方向一致，而不是自己打自己人。所以彼得要提醒当时的信徒，你要警醒，你要去知道我们准备会有一些的挑战在我们生命上面。魔鬼就是会预备无时无刻不同的时间去等待你松懈的一刻。当你松懈了，你就会成为了魔鬼被吞噬的其中一个人，甚至乎我们所做的事会带来这个群体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一起，我们需要一起去问，一起去看到上帝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异象。我们需要同心合意在上帝的真道里面去持守，可能未必按你心意出现你合适的人，但我们都需要学习怎样谦卑在主面前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容让一些的事发生，以致到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最终看到上帝一个我们不能够可能出现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预备去对峙这位魔鬼撒旦所带来人的试探。最后我一个好就是一段的经文令到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这段的经文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至十三节，这里我不详细读了。这个内容是讲紧亚玛力人和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争战。他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下面的约书亚，以色列 以色列的子民，下面是一个士兵，去跟这个亚玛力人去打仗，而其中一个图像就是摩西在山顶上面去举仗。当他举仗的时候他就得胜，当他落回来的时候呢，下面约书亚就会打输，但是摩西不能够长时间举起那个仗，出现了一个景象，就是亚伦胡尔一起托住他，最终他透过这种方式，最终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战胜了亚玛力人。我想给大家一个图像，是一个整体来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整体来的，没了一个都不得啊！你要明白教会少了一个部分是不能够赢啊！我们需要一起去面对一致的方向，面对一致的敌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焦不是自己，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去做上帝的工作。正如就好像这个图像一样，最终不论老中青幼，整个民族都一致同一个方向去为一个上帝的一个心意而去打这场仗。最终就是因为同心合意，以致到这场仗能够胜出。同样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需要有同心合意的一个心，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缘故而让撒旦留有一个空间去进入我们当中，让这个群体透过魔鬼撒旦这种的攻击而分开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更加需要去提醒我们不要容让撒旦扭脚步。不论教会的领袖长老还是平信徒都好，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上帝使用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在上帝生命当中去沉默同一个主，以致到我们一同去到主的面前同主一起去打仗，以致我们最终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里面见到一种我们去经历这份的荣美，就让我们有一份同心合意在我们当中去面对我们前面的难处，让我们这个群体 是一起高举主耶稣基督的群体，有一起低头祈祷。主，多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知道是有方向有依靠，更加让我们知道魔鬼是最喜欢在我们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同的时间 去尝试去进入我们当中。所以主啊，你的灵时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务要警醒，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无时无刻都要预备去迎接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挑战。主啊，求你坚壮我们这个群体，坚壮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上帝你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拯救能够看到同一个方向，去迎战同一个目标，以致到我们整个群体，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魔鬼撒旦。愿主亲自保守我们心思意念，能够成为上帝你使用的器皿，去到主的当中，让我们就是一同同心合意的去到你的当中的时候，去高举你的名。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